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4例新冠肺炎，昆州新确诊3例。黑色星期五周末网购销售额大涨42%，今年夏季水果蔬菜价格将上涨25%。惠州数10间学校决定包机召海外留学生返嚟澳洲，联邦政府已禁止侵犯人权者入境。新州维修同时失去 AAA 信用评级。昆州宣布重新申请举办2032年奥运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12月7日，全澳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为27970例，其中新州新增4例，昆州新增3例。截至12月6日晚间8点的24小时入面，新州没有新增本地病例，但有4名在酒店隔离的海外回来澳洲旅客确诊新冠肺炎。新州同惠州的居民从12月7日晚午夜开始可以自由进入西澳。来自这两个州的旅行者必须填写 G2G 通行证，并申报他们去过的所有地方，以及他们是否有任何症状。他们还必须在抵达机场后接受健康检查。截至12月7日，惠州已经连续38日没有出现新增病例，亦没有新增死亡病例。12月6日，昆州新增了3个新冠确诊病例，患者均为在酒店隔离的海外回来澳洲旅行者。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到 Cyber Monday 的4日入面，澳洲网购销售额慢了 42%。220万澳洲家庭上周末进行了网购，打破了2019年创下的网购量纪录。据统计，日用品店、时尚和家具店以及园艺商品的销售额在一年内分别增长了 20%、41% 和 50%。另外，同去年相比，折扣商店和宠物产品的销售额亦增长超过 80%。新州在这个其中同样占据领导地位，在澳洲总零售额之中占比超过1/3，惠州零售额占比1/4。2020年黑色星期五和 Cyber Monday 网购热潮亦令到澳洲邮局迎来了历史上最多的包裹。从12月7日开始，有上百万个包裹被送到邮局网点。澳洲邮局在这个星期每一日都要运送超过200万个包裹，空运包裹超过了630吨，同去年相比增长了200吨。澳洲邮局周恒总经理 Gary Starr 说，这个星期是我们最繁忙的一个星期。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们将要运送超过1300万个包裹，大概比去年同期多出近300万个，这个是超出预期的。网购销售额大涨，对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的零售业来讲是个好消息。零售商协会会长 Paul Sarah 对 Nine News 说，各方面信息都表示，我们将迎来一个强劲的圣诞节交易量，这个是令人非常暖心美好的消息。综合消息，新冠疫情导致劳工出行受到限制，澳洲农场严重缺乏采摘水果蔬菜的劳动力，因此今年夏季水果和蔬菜的价格预计将上涨 25%。 一份最新报告预测，今年澳洲农场生产值预计将超过650亿澳元。虽然经历了山火、干旱和新冠疫情，但农业生产依然强势反弹。虽然同去年相比，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 7%，但受到了和中国持续贸易紧张的影响，出口预计将减少 7% 至447亿澳元。澳洲农业资源经济局12月7日公布的报告说，农业在经历干旱之后一直持续复苏，在疫情期间亦基本保持稳定。农业资源经济局执行总监 Steve Hefield 说，澳洲生产商要面对世界上最多变的环境之一，所以产量的上下浮动亦是可以预计的。报告发现，长时间的干旱限制了农作物的产量及家禽产品的出口。由于国际需求持续，家禽价格依然较高，出口在疫情期间亦一直稳得到市场。但 Hefield 表示，干旱季的残留影响以及贸易不确定性都拉低了出口价值。报告还预测，今年夏季的蔬菜、核果、洋果和鲜食葡萄的价格可能上涨 15% 至 25%。由于持度假签证的外国劳动力减少，农场主雇佣劳动力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员工们将会被分配到可以支付高薪的行业中，而收获时间较早的农场主预计会有优势。墨尔本消息，惠州数十间学费昂贵的私校正提议将海外留学生包机带回澳洲， 以重振为州利用丰厚的教育市场。边境关闭迫使很多海外留学生选择在原住国远程学习。海外的国际留学生可以在维州的学校在线学习到明年六月。维州的海外留学生比其他任何州或地区都多。2018年共有9500多名学生入学，主要来自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近三分之二的人上的是公立学校。根据这个新提议，来自疫情安全地区的学生将乘坐专门委托的航班飞往澳洲，每个航班将搭载160名学生。这些学校建议教师们将在机场迎接学生，并同他们一起留在隔离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北区的 Harrisburg 隔离点，以及墨尔本内的 Mountain Bullock 的隔离点。由澳洲寄宿学校协会领导的另一组学校正提议用空的 Gold Coast 的酒店隔离学生。Tura College 表示，澳洲在道义上有义务召回学生，为了不让留学生因边境封锁而流失，该校的宿舍全年都是开放的。坎培拉消息，根据明年将提交联邦议会的严厉的新法律，将禁止侵犯人权者入境，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这个可能将是澳洲几十年来对人权法律做出的最重要补充。一项两党参加的议会调查建议联邦政府颁布类似美国马格尼茨基法律，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个人实施签证和财产的相关制裁。该法律将给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考虑对侵犯人权的中共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常次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完成了报告，建议澳洲制定基于美国马格尼茨基法律的新法律。该报告将在这个星期公布。马格尼茨基法律授权美国政府对违反人权及国外腐败人士实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此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据苏黎神风暴网站报道，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希望在明年制定这个新的制裁制度，但强调需要首先考虑调查报告。报告说，与澳洲目前的制裁制度相比，这个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澳洲目前的制度不透明，具有临时性，而且不要求政府审查人权问题。议会的调查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由该领域专家组成的杜勒监督委员会，就应受到制裁的外国人向政府提出建议。外交部长将对是否在新制度下进行制裁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个将取决于对国家安全、贸易和外交关系等政策的考虑。12月6号，标准普尔全球公司宣布下调维州和新州的信用评级，这个为澳洲联邦政府的 AAA 信用评级蒙上了阴影。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现将维州的长期评级从 AAA 观察负面下调至 AA 稳定，连降两级，理由是维州的财政前景已弱化。这家国际评级机构表示，维州今年两度爆发新冠疫情，令其长期处于封锁状态，这个对维州造成的经济冲击甚于对澳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政府的财政提振之路将更艰难。出人意料的是，新州亦失去了 AAA 评级，新州的长期信用评级从 AAA 负面降至 AA 加稳定，原因是疫情削弱了新州的收入预期，并助推了新州大型基础设施计划的公共支出增长。标普预测新州本财年将出现史上最大规模的运营和随资本账户后的赤字，即便是新州最终完成了资产出售，其债务水平亦将飙升。新州目前的稳定评级反映出标准普尔的预期，即随着新州经济走出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其预算表现将在未来几年得到改善，但新的借款将令到新州的债务跃升至与其他 AA 加级地区相同的水平。布里斯本消息，昆士兰州长帕拉祖克12月7号表示，他和澳洲奥委会主席庄库什进行了积极的商讨，希望重新申请举办2032年奥委会。澳洲奥委会主席庄库什认为，现在正是昆州重提申请举办2032年奥委会最好的时间。昆州州长帕拉祖克说，申请举办奥委会工作组将在新一年再次举行会议。他希望在这个星期五的国家内阁会议上和莫里森商议此事。今年预曾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2032年在昆士兰东南部举行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将为昆州带来360亿澳元的收益， 其中包括200亿澳元的旅游消费，增加86亿澳元的出口机会，以及74亿澳元的经济效益。考虑到赞助、门票销售和国际奥运会承诺的约26亿澳元资金注入，这项赛事基本上不需要昆州额外花费任何费用。今年5月，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昆士兰州政府一度宣布暂停申办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澳洲奥委会批准了这一请求，并希望等疫情好转后再做安排。双方在今年10月重新评估了申办的可能性。经过商议，澳洲奥委会和昆士兰政府终于在12月7号共同宣布了重新申请举办奥运会的决定。而在昆士兰宣布重新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前，中共报道了成都、重庆计划联合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消息。而2032年夏季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的最终承办归属最早要到2022年才能确定。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